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1月10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如果有你嘅肩负重任，带国家回归正路。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时事评论员陆桥女士嘅陆桥佬。
你好，大家好。
我哋今日再讲川普啊，因为而家川普已经系赢咗总统大选啦。咁而家睇到咗咧，参众两院，参议院就肯定赢咗噶啦，众议院咧系领先紧。咁啊，如果参众两院咧都系攞落嚟嘅话咧，就真系完全执政啦。咁啊，呢一个咧系对于川普嘅运作嚟讲嘅话系好好多嘅。咁而家嘅情况咧，似乎美国人咧喺呢一次嘅大选入边咧，都做咗一啲表态啊。呢啲表态咧会有啲咩影响咧？咁呢一次川普上台之前呢已经是对世界有啲咩影响呢，或者是后续方面佢上台之后呢又有啲咩影响呢？今日请陆桥来同我哋分享一下。
即是刚刚那个大选的结果出来的时候呢，我们都看得没那么清楚，但现在看得真的非常之清楚，觉得是川普的当选是意义非凡的。第一个就是美国其实如果不是川普再上场的那个情势是很危险的。美国其实整个国本都差不多都消化得七七八八的了，他那个边境大开，然后搞埋晒啲咩进步主义，其实已经将美国的元气呢大伤了的了。今次美國人選擇了川普啦，大部分人啦，或者係過佢嘅普選就係50.7%，過一半嘅人選擇了川普，就表示美國人係希望川普咧再次係將保守主義嘅路線咧係維持落去嘅。咁咧有一張圖咧，我諗可能好多人都睇過，就係佢講到全個國家裏邊嘅紅色同藍色嘅對比，咁啊真係一片紅，係只有啲零星嘅地方咧就是一些藍色。咁就呢個亦都係我哋之前講過嘅，就係、是、無論係州又好、縣又好、郡又好，都係有呢個變紅嘅一個跡象，整個美國係有變紅嘅跡象。咁就今次頭先阿石頭講咗嗰個選舉嘅結果啦，就是、普選啦，總統嘅選舉同埋參議院，同埋可能攞埋呢個眾議院。咁呢個選舉嘅結果亦印證咗成個美國係變緊紅嘅，變緊係回歸保守主義嘅。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今次結果宣布咗之後，全個美國非常之和平，冇出現任何嘅混亂或者係安全問題啊，或者有啲人示威冇。咁呢個同媒體同埋啲官員啊，即係喺華盛頓布陣嚇，即係驚死有咩衝突啊，嗰個咁樣嘅情況咧，係截然相反嘅。美國人係好理性同埋謹慎，將呢個國家交俾阿川普。咁啊，川普你知道佢成身都係官司係嘛？佢嘅形象俾啲左派媒體就已經損害到七七八八。但係美國人仍然係咁樣將呢個國家嘅治理權交俾佢。咁即係表示阿川普今次佢個攞呢個位係充滿合法性嘅。佢比2016年佢攞到第一屆嗰陣時，佢嘅合法性係強好多嘅。咁川普亦都唔再係好似以前嗰個川普，隨便俾人哋抹黑、貶低、侮辱、責罵同埋欺負噶。最反對佢嘅一啲嘅敵人，而家都冇辦法唔服，佢哋冇辦法唔佩服，就係咁樣。咁亦都可以話，四年嚟啊，川普嘅屈辱同埋佢犧牲咧，已經得到咗好大嘅回報啦。
嗱，咁美國人將成個國家交俾咗川普啦，咁川普一直都講緊話讓美國再次偉大啦嚇，咁佢嘅翻嚟咧，嗱真係雖然講一句口輕輕嘅説話嘅喎，真係唔係咁容易嚇，咁佢翻嚟咧代表住啲咩，或者係美國人想佢做啲咩咧？
咁我哋之前都好似我講嘅，就係美國就有兩條道路啦嚇，一個就保守主義，就係回復翻呢一個以信仰、道德同埋 common sense 常識 為國本的一個這樣的做法。另外一個方面呢，就是所謂的進步主義，是無神論為主導，跟住搞很多咩性別啊、即係種族啊，搞嗰啲咁嘅嘢，乜嘢都係以種族同埋性別作為佢哋嘅即係政治嘅點講嘅核心。即係其實有時你覺得好奇怪，一個世界咁多嘢，點解專搞種族同埋呢一個性別咧？咁而家嚟講，就川普係壓倒性嘅獲勝嚇，佢即係英文啲媒體都用 landslide victory 嚟形容啊，川普今次嘅勝利。咁即係川普係會帶住美國人重新回到頭先我所講嘅信仰、道德同埋常識為國本嘅一個咁樣嘅國家。咁咧就美國人係好重視佢哋嘅民主、佢哋嘅自由，嗱佢哋嘅民生啊，呢啲都係佢哋傳統嚟講係最重視嘅嘢。但係即係民主黨嘅極左嘅意識形態係將呢啲嘢都破壞得七七八八嘅。咁啊，川普就當然要就係、是、要順應民意，要將美國變成重新健康、正常化、強大同埋繁榮嘅。咁啊，呢度講到咧，即係有時即係住喺美國或者北美都好容易明白㗎啦，加拿大都一樣㗎啦嚇，好左真係好左。咁但係就住喺其他國家嘅華人，可能未必知道我哋講嘅係乜嘢嘢。其實極左最具代表嘅咧，就係佢要做一啲反信仰、反人性嘅即係要改變人嘅性別，同埋一切就以你係乜嘢種族。為最重要嚇，即係人分三六九等。如果你係黑人咧，你會得到好多嘅好處，或者你得到好多嘅優惠。你係白人咧，係天生嘅原罪，就係、是、咁樣。咁大家都知道，即係性別同埋你係乜嘢顏色嘅人嚇，你咩種族人係天生嘅喎，係嘛？我冇得揀，我係女人，我係一個華人嘅面孔，我冇得揀嘅。咁咧，但係呢一個民主黨就喺呢方面做咗好多嘅。即係好變異嘅嘢，特別係性別方面。咁樣，川普喺一個短片裏邊咧，就講得好清楚。佢話上帝創造我哋只有兩個性別，一男一女。佢就咁樣，佢講咗呢樣嘢。聖經裏邊亦都講得好清楚。咁另外，佢就話而家啲人係可以隨時男人變成女人，女人變成男人，或者男人朝頭早係覺得自己男人，夜晚佢覺得自己女人。任何運動嘅項目。只要佢話我係覺得我係一個女人，佢就可以參加女子嘅即係嗰個比賽。咁啊，因為佢係男人嚟噶嘛，佢參加女子比賽當然就係女仔係輸晒啦。另外一隊女子球賽或者乜都好似輸晒啦。咁啊，川普話佢要一定要停止呢樣嘢，同埋咧就簽署法令禁止咧就去呃啲細路咧變性嚇，即係呢啲我哋前都講過。咁啊，其實呢一個咁樣嘅即係極左嘅。啲人士嘅做法咧，係得罪晒所有嘅信仰啊！呢、這個信仰都係冇人覺得係你可以隨便改變性別係啱嘅。咁咧就川普呢個決定咧，遠嘅我就唔夠膽講，但係加拿大就肯定都係會有受到影響。加拿大目前嚟講係好咗好咗嘅。頭先我所講上面嘅所講嘢喺加拿大嘅學校裏邊係全面咁樣展開係發生嘅。咁我亦都質問咧，就係啲好多啲老師係非常非常之反感，但係敢怒不敢言。嗱，呢一個第一個就我就覺得川普係將呢個美國回歸去保守主義，而呢個佢呢個咁樣嘅回歸對其他嘅世界嘅其他嘅地方係會有影響嘅。
嗱，川普被授權翻嚟執掌美國啦，其實咧。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咧，系咪亦都睇到咗？因为而家嗰啲所谓嘅先进派又好，极左派又好，佢嘅政策太左而导致咗呢一次川普回归嘅原因咧。
系啊，即系呢一个就系极左派就睇唔清美国人究竟要啲乜。美国人要嘅嘢好，其实都好简单嘅，即系正正常常咁过生活。你唔好一日到黑就将嗰个边境打开，任人。成千萬咁入到嚟非法嘅移民，你唔好做呢啲嘢嚇，你唔好一日用啲錢咧就去貼啲戰爭嚇，自己國內咧就乜都唔理，我哋就個個都要好多通貨膨脹啊，或者係即物價貴到冇辦法維持生活。仲有一個就係頭先我所講嘅所謂嘅覺醒啊，嗰個政治正確，你唔好搞咁多咩性別啊、咩種族啊，唔好搞嗰啲咁嘅嘢。就係民主黨睇唔清，佢哋不但睇唔清，佢仲要係不停喺政策上係不停咁樣去鼓吹，咁所以今次佢哋輸咗，其實係有好多深層嘅原因。講得簡單啲，佢根本就唔知大部分嘅美國人係講緊乜嘢，自己喺度 喺度點講啊？自以為是。咁而家嚟講，即係美國人都好聰明㗎。你唔好以為你喺度猛打啲咩種族牌，嗰啲黑人啊，或者係啲拉丁裔就支持你。今次嚟講，黑人同拉丁裔支持阿川普係大增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話你一日到黑就話佢係黑人啊，佢係拉丁裔，所以我哋俾佢多啲著數啊。呢種做法根本亦都係唔尊重到呢啲黑人同埋拉丁裔。你就係覺得佢低，所以你只會覺得話你咁低啦，不如我抬高你啦咁樣。所以即係而家嚟講咧，就係極端勢力佢積極瓦解美國人嘅信仰、家庭同埋國家呢一個咁樣嘅努力咧，係已經係失敗咗噶啦。咁就呢、這個。民主黨本來不是這樣的，現在民主黨變成這樣，所以他們那個反思和改變呢是很必要。現在我們已經看到有這樣的趨勢，就是他們已經有些是在醒當中，或者是沒得不醒了、啊、譬如呢就是有很多的科技巨頭，譬如亞馬遜的個阿頭、啊、創始人、啊、Jeff Bezos， 還有這個蘋果的 CEO Tim Cook，還有呢就 Meta， 即是 Facebook 的 Mark Zuckerberg， 這些商界大佬呢紛紛都向這個川普祝賀，表示願意和川普合作。剛才我也提到呢，紐約時報他有幾篇文章都是說即是民主黨走錯的路，這些是剛剛做的，是不是這兩三天川普贏了，到今天都是第三天做的，他們已經看到一個趨勢，就是媒體又好，科技大佬又好，慢慢的他們在調整緊，有時是不調整不行，好像紐約時報或者是一些很左的媒體，你可以繼續你的言論，繼續你以前說的東西，但慢慢根本沒人聽你，而且慢慢你根本就沒有生意可做，你所有的讀者都走了，那你還說來做什麼呢？是吧？
剛才就講到了民主黨的情況，因為極左的政策導致了這一次失去了他們的政權，甚至乎很多個這個參眾兩院的席位都失去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這一次選舉裏面都很有一個特色，就是啲人講緊話，而家嘅共和黨咧，同以前咧係完全面目全非嘅，咁啊變咗一個叫做 common sense 黨啊，呢樣咁嘅講法咧，你點睇咧？
咁啊，即係呢一個 common sense 當然就係、是、相對於進步派嗰啲非理性啦，係嘛？佢即係進步派做啲嘢全部反人性、反信仰嘅，咁樣你稍微正常啲，你都變咗 common sense 黨噶啦。咁而家即係共和黨，而家嚟講係好需要團結嘅，佢哋都需要一個好強而有力嘅領導人。有時如果個國家係風調雨順，乜嘢都危機都冇咧，你係唔需要一個強而有力嘅領導人，你是但揾邊個上去都 OK 嘅。但係其實國家係面臨咗好多危機，面對國內好多問題，然後國外有咁多戰爭，同埋有可能嘅咁多嘅敵人喺度虎視眈眈，大家喺度嚇嗰班邪惡族心喺度互相商量點樣去取代美國，咁所以佢哋係需要一個強而有力嘅領導人。咁咧就係咁，即係而家嚟講，我都就天時地利人和啦，就應運而生啦。就阿川普就而家呢個時候咧，佢係重新主掌共和黨，亦都主掌呢個國家。咁阿川普佢有好多嘢係值得共和黨每一個國會議員嘅或者其他政府嘅行政人員嘅學習，因為佢自己就以身作則，冇人係比阿川普更加努力、更加勤力、更加勇敢、更加堅定啊！呢、這個我咁講，我唔覺得誇張嚇，唔係讚阿川普，事實上就係咁。咁就之前嘅共和黨就真係唔係幾生性嘅。第一，他有所謂的 RINO， 即是 Republican in name only， 即是只是名字是共和黨，其實他全部都不是共和黨來的。譬如那個 Liz Cheney， 就是我們經常都說他反川普，是以前副總統切尼的女兒就是了。以前的共和黨的總統也都是非常之冷淡，好像布殊那樣，是今次川普即是選上了，他指出來不斷以恭喜下，之前他都冇支持過阿川普，完全係冇話佢要去投票俾阿川普。咁啊，裏邊喺國會裏邊咧，有時係都打交打到好唔似樣。譬如嗰個 Kevin McCarthy， 本來係眾議院嘅院長，打嚟打去俾人哋趕咗出去。咁啊，所以即係共和黨其實有好唔生性嘅地方嘅。但係今次嚟講，即係美國人俾共和黨咁大嘅使命，呢共和黨人佢控制咗呢個將會控制參議院。最高法院又是他們的身邊，另外就是眾議院也很可能的。在這種天時地利人和之下， 佢哋咧就係、是、可以全面咁樣去毫無顧慮咁樣去統治呢個國家。但係有好有唔好。你為全面，你全面為國家負責嘅同時，如果有啲咩錯失，咁你都冇藉口啦。有啲咩政策嘅錯誤，亦都係你全部要承擔。咁呢個國會嚇、啊、有兩年嘅窗口，因為兩年之後咧，眾議院430多個席位全部重選，而呢個參議院咧三分之一又會重選，咁啊好容易分分鐘。咁如果做得唔好，咁共和黨就會即係又變成少數黨噶啦。咁所以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阿川普都好清楚，佢一定要揀眾人嚇，俾即係好多嘅共和黨嘅參議院同埋眾議院有好多係阿川普支持嘅，咁但有啲亦都唔係佢支持噶啦。咁呢部分冇辦法，但係佢自己嘅幕僚，佢下邊嗰啲人，佢就有辦法。特別係參議院而家喺共和黨手裏邊咧，佢嘅提名就唔會受到阻攔啦。咁大家都聽得好多嘅呢兩日嚇，就係、是、第一個。白宮幕僚長佢係唔需要參議院去認證嘅，就係、是、Susan Wiles 係阿川普嘅前嘅競選嘅經理。咁咧就佢對阿川普贏得咗7個搖擺州咧係功不可沒，川普非常之信佢，非常之尊重佢。嗱呢兩樣嘢亦都係川普揀佢嘅高級幕僚嘅兩個條件，第一個佢一定要信得過呢個人，另外呢個人一定係有能力嘅，就係、是、咁。咁大家都可能都聽到啦嚇，而家我哋好多人好中意嘅蓬佩奧咧，佢係有可能係擔任呢個國防部長。當然有其他人選啦，但係而家傳出嚟佢有咁嘅機會。咁同埋喺6號嗰日咧，阿川普喺佢演講裏邊咧就係、是、點名去讚阿蓬佩奧，所以佢係一個大熱嚟嘅。佢一個大家都希望佢當選嘅，我哋都係希望佢當選。另外咧就係、是。盧比奧同埋 Tom Cotton 呢兩位咧就係出咗名嘅係鷹派同埋係反共嘅嚇，咁咧佢哋咧可能咧就是第一個會成為國務卿。咁呢個前國家嘅安全顧問呢一個 Robert O'Brien 咧就好可能成為國家安全顧問啦。佢以前係咁，將來嚟講可能都係。咁呢四個人咧就係被呢個中共咧就講話佢哋係反華急先鋒。嚇！佢哋喺佢即係阿川普在任期間咧，佢哋多次聲援香港嘅反送中運動，咁咧就譴責港區國安法，同埋咧就係即係協助推動咧，就係、是、去取消香港特殊地位嘅法案，包括呢個香港人權同埋民主法案、香港自治法案。咁啊，佢哋係做咗好多嘢，佢哋都非常關心台灣。蓬佩奧係台灣嘅最大嘅支持者。亦都關心中共咧，係打壓呢個新疆嘅。咁啊，呢四個人咧喺2020同埋2021年咧就被中國制裁，唔准佢哋入大陸、去香港、去澳門都唔得噶啦，限制佢哋同中國嘅機構打交道、做生意嚇。咁就咁就制裁咗佢哋。咁如果呢四個人上到咁高嘅位，咁點搞咧？中共諗起都頭痛啊，係嘛？咁咧就但係而家台灣同埋香港嘅有啲活動人士嘅咧，就覺得。要睇下川普係任命邊啲人，呢、這個任命邊啲人只係真正能夠代表川普，而唔係聽佢講嘅嘢，因為佢講嘢有時講到啲嘢係互相矛盾啊！一陣間又話要炸北京，如果佢夠膽打台灣，另一方面又話台灣咧就係、是、我哋係有咩事咧，我哋就唔會點理噶啦。即係佢好多嘢都係互相矛盾嘅，但係佢任命邊個係好重要嘅，台灣同香港都一樣。咁好多人就。慢慢都覺得即係要認識川普咧，真係要睇佢做乜嘢。因為我哋一直都觀察川普咁多年啦，係嘛？即係從佢2016到而家，我哋都觀察住佢啦。咁啊，就即係亦都係好同意，係唔可以太過簡單化理解佢講嘅嘢。譬如佢就有時話對台灣話要收保護費係嘛？或者咧就係、是。即係去講烏克蘭嘅時候，好多時候都係即係唔一定係佢講啦，但係佢意思即係話以和平換取土地啊，或者以土地換取和平。咁呢啲嘢我哋都要好小心，唔可以簡單咁去理解。最緊要睇佢做乜嘢。咁咧就根據香港 DC 啦嚇 ，Hong Kong Democratic Council 個 CEO 郭鳳儀表示咧，就話而家有三樣嘢好重要嘅，要睇緊呢三樣嘢。第一個咧就係、是、要參議院通過呢個香港經貿辦嘅認證法案，即係話喺美國 將呢啲經貿辦咧踢曬出去。咁第二個咧要睇呢個民主派47人案喺今個月嘅19號就宣判，睇下美國嘅政府、現政府同埋將來嘅政府有啲乜嘢反應啊！呢我哋真係要睇得好實。第三個咧就話睇睇會唔會美國會延長目前嘅即係對香港一啲嘅人士嘅嗰個救生艇計劃。咁我就覺得都唔使太擔心，即係加拿大最近就係狂斬呢個移民啊，即係未來咧就係要減成20%+嘅，唔俾啲人再嚟啦。咁但係喺救生艇計劃裏邊咧，反而增加咗。咁所以我就覺得呢方面都唔需要太擔心嚇。咁啊，仲有除咗呢啲重要嘅高級官員嘅任命之外咧，川普同佢團隊咧仲會挑選咗4000名官員。嗱，呢啲官員咧將會徹底嘅改變而家呢個現政府嘅工作方式。可以話係一種另類嘅清除所謂嘅深層政府，你將佢代即係全部 replace 曬，全部代替曬，咁我覺得呢個政府就會改變噶啦。咁而家27州嘅政府咧都係共和黨嘅，以前嚟講咧就你唔好以為佢共和黨佢就幫川普，好多時候佢哋就反而係反川普，有的確有咁嘅例子。但係今時唔同往日，嗱，川普用事實用行動證明咗佢自己嗰個地位。你可以話佢而家氣勢如虹，個個都有啲驚佢，好尊敬佢，唔會隨便嘅，好似以前話反就反。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整個嘅共和黨嘅情勢係好咗好多。
川普一直都講緊呢個讓美國再次偉大啦。咁啊，讓美國再次偉大咧，好多人都會覺得你係咪淨係顧自己咧？係咪？咁啊，呢個自己搞掂就算數，係咪唔理呢個全球其他地方咧？其實好多人都懷疑，包括咗呢個烏克蘭都在驚緊嘅嚇，咁啊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咧，究竟川普講緊讓美國再次偉大咧，同海外有冇關係咧？
當然係非常之有關係啦！如果係美國喺海外或者係佢國外喺國際上佢冇地位，佢唔係美國嚟噶啦，咁使乜咁緊張啫？我哋一定要我都買美元啊，又話係嘛？又有乜嘢事都望望美國，佢睇佢點做，我哋就點做，冇呢個必要噶啦。咁但係，今次川普卷土重來，佢其實就係重建美國作為強大力量一個表徵嚟嘅。大家都知道啊，普京咧，今日終於都係喺俄羅斯一個叫做一個度假勝地裏邊就有個發言。咁啊，主要話川普喺7月嘅時候好勇敢，俾人哋刺殺啊未遂，佢表現得好似個真男人咁樣嚇。佢同習近平都好在乎係咪真男人嚇呢啲咁嘅嘢啦嚇。咁咧就咁啊，跟住啊，普京就話我借住呢個機會咧，係恭喜佢當選。咁啊，習近平亦都係即係打咗電話啦。咁佢講埋曬啲嘢都係同以前差唔多噶啦，即係同埋要同美國合作啊，又做朋友啊呢啲咁嘅嘢。咁啊，大家都覺得呢兩個人都有啲表示。咁但係其實都唔重要，最重要大家要睇睇呢個俄烏戰究竟啊，川普有啲咩方法？咁根據《華爾街日報》咧就爆咗咧，就話川普嗰啲嘅顧問咧，佢哋有一個方法，而家俾緊川普睇，但係做唔做得成咧，就要川普岌頭。佢即係主要咧就係集中喺兩個地方，就係烏克蘭嘅東邊嘅頓涅茨克同埋盧甘斯克呢兩個地區。其他咧，我覺得克里米亞好似冇提到，但克里米亞應該都攞唔翻噶啦，即係烏克蘭暫時講攞唔翻噶啦。但係南部嗰兩個地方咧，就普京都講咗可以不計，但係頓涅茨克同埋盧甘斯克咧，就普京係好堅持嘅。咁呢班川普嘅顧問就話要將呢兩個地方變成非軍事區，並且由歐洲人控制嘅維和部隊監督。呢啲嘅監督係唔牽涉到聯合國，亦都唔牽涉到美國人，美國人亦都唔會付款。但係整個嘅控制就係放喺波蘭啊、法國啊、這個德國啊、英國嘅手裏邊。咁至於呢兩個地方嘅主權問題咧，就會通過外交嘅方式去解決這個方式，好可能亦都係涉及即係再遲少少嘅可能公投啊之類嘅。咁啊，仲有咧，就係因為普京對烏克蘭入北約係好忌好忌，係唔會願意放手嘅，所以烏克蘭可能需要推遲加入北約。佢就話20年啦，但係其實20年啦，普京都70幾歲啦，20年我諗都唔使啦。等佢死咗之後就加入北約就唔係一個問題嚟噶啦。咁就係喺呢段時間裏邊咧，美國會盡力咁幫助 烏克蘭建立佢嘅軍事能力，令到呢一個普京係唔夠膽再去侵犯。咁呢啲顧問亦都講咗一句，就話普京如果唔同意嘅咧，美國就唔會係咁容易放過俄羅斯噶啦。美國會做有會有好多相應嘅行動，即係講得好簡單，就話嗱，而家俾你，你要唔要？你要就係咁樣，你唔要就係咁樣嚇。你係冇即係差唔多都冇咩嘅，阿普京有咩嘅揀選嘅餘地嘅。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一直都提啦，就係話如果美國而家自己可以開採自己嘅天然氣啊、石油啊，咁美國就可以用好平嘅石油出口，然後就衝擊呢個市場，令到俄羅斯啲油冇人賣，就係咁。咁呢一招就係軟噶啦，硬嘅就係軍事上你唔答應，我哋就會做嘢啦，就係咁。咁我就即係我自己睇咗之後，我就覺得都係呢一個方法，其實我覺自己覺得係可行。點解咧？因為佢而家冇話將頓涅茨克同埋盧甘斯克俾咗俄羅斯，佢只不過話將佢變成非軍事區，然後慢慢談判去解決，可能需要一啲時間，慢慢拖咁樣拖到佢有時候佢有機遇出嚟，佢自然解決。咁樣另外咧就係亦都俾烏克蘭恢復一下佢哋自己國家佢嘅建設啊，人民嘅心理健康啊，人民嘅生活啊，咁咧就係即係為烏克蘭嘅恢復咧就贏得一啲時間嘅。咁咧就講到阿普京呢部分啦，佢除咗失去咗自己國家嘅所有嘅元氣之外咧，我亦冇睇到阿普京有啲咩好處得到嘅。咁啊就係整個過程裏邊咧，因為歐洲會係成為呢個維和部隊，所以歐洲可以直接參與呢個和平嘅進程，佢為自己嘅即係地方去負責啦。歐洲嘅事情係由歐洲嘅人自己負責，自己去俾錢。咁就睇下阿川普答唔答應佢嘅顧問嘅呢啲咁樣嘅建議。咁就亦都睇下川普自己有冇其他嘅嘢可以即係去實行嘅。不過我覺得佢爆得出嚟，其實已經係向緊《華爾街日報》咧放風噶啦。
咁啊，普京其實得到有嘢噶，因為其實咧，如果川普係咁處理嘅話咧，其實川普會俾翻普京嘅國際領導人地位，呢個好重要啊！唔係普京去邊度咧都被拉咁，好麻煩係咪？咁啊，因為臉上貼金咧，對於呢個獨裁者又好，或者對於呢啲咁嘅所謂嘅領導人又好咧，好重要啊嘛！咁所以咧，俾翻普京嘅地位嘅話咧，普京已經心滿意足嘅啦，我相信。咁啊，另外一個咧，中東啦。咁啊，中東其實咧，川普講咗佢嘅勝選嘅宣言之後幾個小時咧，就睇到咗胡塞叛軍啊，即刻就要收聲或者收手啦。咁啊，呢種咁嘅威脅力咧，相當之大嘅。咁中東嘅發展，你認為係有啲咩解救咧？
川普仲講咗哈馬斯，佢叫哈馬斯，你最好喺我上台之前，你即刻釋放曬所有啲人質，否則你就有得睇啦。咁樣啊，真係好強硬啦。咁就我覺得係中東嚟講，大家都係中意見到川普獲勝嘅。咁內塔尼亞胡佢當然就希望川普啦得勝啦，係嘛？咁佢知道川普對呢個伊朗係會可以有好激烈嘅手段嘅。咁而家川普會對伊朗有咩手段咧？佢同阿拜登真係非常之唔同。佢之前已經講咗咧，一定要炸伊朗嘅核設施，一定要炸伊朗嘅油田，一定咧就係要經濟上再制裁呢一個伊朗。咁同埋川普第一任嘅時候就已經係即係刺殺咗佢哋嘅重要將領蘇雷曼尼嘅。咁如果真係嘅話，亦都唔排除川普會用同一個方法去處理呢個伊朗嘅最高領導人。咁關於呢個炸佢嘅油田，咁因為伊朗80%-90%嘅油咧都係運去中共嘅，咁你炸咗啲油田，其實亦都係一石二鳥，就影響埋呢一個中共啦。咁好多嘅阿拉伯嘅國家咧，其實都係中意川普，佢覺得川普比較能夠控制以色列，叫以色列聽話，咁就變咗就唔會話成日都喺度打打殺殺啦，因為呢啲國家都係好想平靜翻噶啦。
嗱咁啊，如果中東嘅問題如果解決得到嘅話咧，其實剩低嘅就係中共噶咯。咁啊，中共咧萬事都講到咗啦嘛，呢啲問題解決咗咧，重點對住中共啊嘛。咁中共會唔會腳軟咧？你話
嗱，腳軟咧，表面上就係嗰個60%嘅即係嗰個關税啦，係嘛？咁有一個組織咧，佢叫做 Committee for a Responsible Federal Budget。是一個無黨派的非政府組織，他四月份的時候就已經有一份研究報告講了，他說如果是用這個關稅的方式，他們估計 會令到嚟自中國嘅進口減少約85%，咁即係好重要，對中國而家已經係千瘡百孔嘅經濟就影響到好犀利，即係幾乎就係美國唔需要中國再進口咩嘢㗎啦。咁而家已經聽講係喺中國大陸有啲人一聽到美國係阿川普勝選，就已經一啲海外投資已經走啦，已經係外資已經走緊啦，而家已經係咁樣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是政治方面的，是習近平更加害怕的，就很多人都在說的，就是美國最終會亂俄抗中，順便將俄國的，譬如他一些的是不是盟友就不知道了，也叫做朋友，金磚國家有很多這些人，譬如土耳其，特別是印度，亦正亦邪的印度，這樣就是都拉埋過來，拉埋嚟過來美國那裡，咁中共就真係孤家寡人嚟㗎啦。不過咧，我講到呢度咧，頭先聽到石頭講話美國要恢復阿普京嘅地位，我心裏邊都覺得係有問題。即係當然呢個唔係，即係阿川普佢可能係作為一個手段啦，係嘛？即係普京呢個人，佢做咗咁大嘅犯咗咁大嘅罪，做咗咁大嘅孽，咁多人為佢死，佢點可能係就咁樣？好像冇事人一個咁，就又成為即係呢個世界嘅領袖。我相信天有方法去收佢，呢啲方法亦都係會經過人嘅一啲嘅行為去收佢。呢個係我自己嘅睇法。咁再一個咧，對中共係好不利嘅就係呢個 COVID-19 武漢肺炎咧，阿川普可能會有一個真真正正嘅調查啦，唔係好似而家咁即係唔釘唔吊咁，始終冇人有啲咩結論去到阿川普手裏邊。就不同了，因為你從川普的角度就是你欠我們得多了，是從錢的角度或者人命的角度一定要中共賠，就是這樣。那在台灣就講兩句了，台灣其實都不用怕了，很多台灣人都說了，那你人家都要收你保護費，就表示願意接受你，是吧，他要保護你，不過你就叫你多買一些軍備，那你自己有些你自己的軍費啊增加一點啊，大概就是這樣。因為即是在他2016到2020期間呢，川普 的軍售呢是比奧巴馬在任8年都還要多，人家4年就多過你8年了，所以你即都不需要害怕啦。另外就是整個印太的策略呢是來自川普的嘛，所以他這個策略應該 是他明年他上任之後這個印太策略是會延續下去的。如果印太策略延續下去對台灣來說是一件好事。
看來川普的上任全球都在歡迎著，當然也都有人腳軟著，腳軟著即是對全球的和平是有好處的，我們會繼續看。今天很多謝路橋的分享，
多謝你，多謝大家，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接品唐佳芝，川普当选，英国预言家帕克早已预言。
唐人街，
喂阿正哥，你今次系劲喎！上个星期同阿大只讲输到啊嘛，大只讲咧就话川普一定输，你咧就话川普一定赢。咁啊，大只讲话如果佢输咗咧，就要请晒我哋成班人去食龙虾大餐噶、哦，见者有份。今次阿大只讲连牙教都输埋，
吓、一于食阿大只讲一餐劲嘅。
喂，阿正哥，乜你咁肯定美国总统大选川普赢嘅咧？吓、啊，你咁有信心嘅咩？
诶，你知我啦，最中意睇预言噶啦。嗱，英国嘅预言家帕克就喺旧年嘅2023年就已经预言美国2024嘅竞选总统川普一定赢嘅，佢仲话拜登响任期未结束啫，就已经自动退出。
佢真系讲中咗啊！拜登退出竞选，所以唔到你哋啲人唔信嘅。
冇错啦，嗱，当美国竞选最激烈嘅时候，川普嘅对手何锦丽佢嘅发言激发咗好多支持者，令到美国好多女性同埋啲团体都发表声明话支持何锦丽，而马斯克亦都公开表示出现咗何锦丽一只黑马之后，令到川普嘅竞选有所不利。但系呢个英国预言家帕克马上就话，无论有任何事情发生，今次美国嘅大选一定系川普赢。
阿风水麦就咁讲， 佢话你啲人讲乜都冇用嘅，边个赢啊，边个输？其实世界上有好多大事，一早就注定咗噶啦，系啲人唔知啫嘛。你话系咪啦？
嗱，呢样嘢咧，我就冇咩研究嘅。但系预言呢样嘢，我就觉得好神奇啦。
喂呀，马 Sir， 你唔记得啦咩？仲有一个美国嘅预言家好犀利噶嘛，佢个名叫做布兰德比格斯，佢准确预言川普会有一次喺演讲嘅时候，被一个杀手用来福枪打中佢嘅右耳仔。哇，大佬，连打中边只耳仔都估到，几犀利啊！直情系能知过去未来啦。
嗱，据报道就咁讲嘅，点解佢会知道未来发生啲咩事呢？就系喺佢祈祷嘅时候，神讲俾佢听嘅。
嗱，冇错啦。嗱，自从比格斯预言到川普响演讲嘅时候俾人打中右耳呢单新闻一出，佢布兰登即刻就成为世界上非常之值得信赖嘅预言家。
嗱，仲有一样讲出嚟，你都唔好话唔惊，佢预言。川普今次当选之后会有第三次被人暗杀的。
咁川普知道咪有得震冇得瞓。
嗱，比格斯就话佢有惊无险，又可以大步揽过。
我觉得川普做总统呢就真係多灾多难嘅。嗱，又俾人哋告佢要坐监啦，又要俾人入屋抄家啦，又要冻结财产啦，又俾人暗杀啦。虽然佢已经好大年纪，但佢好坚强喎。美国咁多任总统，最多灾难呢就係有川普啦。有宗教人士就讲㗎嘛，川普係天选之人，总统係肯定去做㗎啦。
嗱，尔文姐，你知唔知呀川普点解被人暗杀咁多次呀？
喂，仲使问嘅？因为有人好想做总统，一个二个喺度争权夺利。
因为有报道咁讲呀，话川普当选之后一定会揭露政坛的黑幕，还会揭露中国贪官在美国的财产。
那没错了，美国政坛的黑幕不是普通那么简单，里面还有很多邪恶的勾当，就好像一块黑布那样盖住了。川普一旦上任之后，就会将这些牛鬼蛇神全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比格斯还说，到时神的光明就会照耀到每一个黑暗的角落，那些一直控制着民众的思想和行为，那种黑暗力量就会将它全部瓦解，那民众中被蒙蔽了的心灵就会得到启示，当了解到真相的那些人就会重获自由了。
这个比格斯还说，不单止在政坛里面很多事不妥，连美国金融的领域都非常之黑暗，但是都会即将揭露出来。比格斯还形容美国的金融非常之脆弱，随时会玩完，到时华尔街会一片恐慌，是人都抛售手上全部的股票啊。
那就好大剂，那到时看看又有几多人要着草了。
嗱，尔文，比格斯还有些预言是这样说的，他说神讲给他听，时辰一到，整个世界在24小时之内会突然间改变。他看到过去那些东西全部都不存在了，全球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还看到一些超自然的财富转移现象，将恶人积累了的财富转移到善良人的手上。
即是等于当年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将埃及人的财富转移到犹太人手里面，这个是有历史记载的。照这样说，也就是神将恶人积累的财富转移给善良人。喂，不知道怎样转移的呢？这
件事真的没人知道的，这些是神的力量，人是很难想象得到的。比格斯还说，时代已经过去了，神跟他说 YouTube 会消失，互联网将会终结。
哇，真不真啊？YouTube 和互联网现在是人日日都想去看东西的。如果照这样看来，虚构迎新，因为成日都有预言讲的啦，过得2025年可能就有新纪元出现的了嘛。
比格斯就这样说的，他不是先知，只不过他是在祷告的时候，神让他看到未来，通过他的口讲给人听， 神的警示，希望能够帮助世人走出灾难。神仲告诫布兰登，做人要谦卑，人就好像天气这样的变幻无常。神仲同布兰登讲，就好像当年的耶稣，今日仲无限咁歌颂紧耶稣嘅，点知一个星期之后，啲人就要将耶稣钉喺十字架上面，要置佢死地。布兰登仲话，佢今日喺个视频度将神嘅警示转告俾世人听。我唔需要大家嘅赞扬或者系评论，我只系做神要我做嘅事情啫。神咧就向布兰登讲，转告世人灾难嘅来临咧，就唔系想佢哋去买物资。而是等他们知道神即将到来的信息，让世人自己学得启示。神还对布兰登讲了一个典故，就是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即是为什么呢？
这个典故就是说，古代有两兄弟，各自都是打鱼为生的，各自用他的不同的方法教他的仔。大佬就说，他说我一日打嗰啲鱼一箩一箩咁俾个仔去食，等佢健康成长，剩翻落嚟嘅鱼仲可以拎出去卖，赚翻啲钱。到咗佢自己老啦，仲有啲钱俾个仔嚟傍身，非常之好。个细佬咧就话：我用咗好多时间教我个仔啊，系点样去织渔网啊，点样去捕鱼啊，点样先至可以维持生活。虽然用个渔网去捞鱼咧系唔够多。但是他已经学会了如何去谋生了。到了很多年之后，他两兄弟都老了。那个大佬死了之后，个仔不懂得去捞鱼，又不知道怎样勤俭为生，所以坐食山崩，没了钱了，因为不懂得如何去谋生。总之一贫如洗，不堪设想。到了个细佬个仔又不同了。他老豆虽然过了身了，但是他懂得怎样去织渔网啊，在个社会上怎样勤俭求生，生活过得非常之好。神将这个典故话咗俾比格斯听呢，就是为了世人能够真正明白生命来世的意义，知道如何行善积德，趋吉避凶。那他们就不需要比格斯来转告他们有灾难啊。因为这些人已经明白了神对他的警示，提高了生命的境界，因为有了神的庇佑，他们就可以避过灾难。现在布兰登还在说有件很大的疫情马上就要来了，他不是好像上次那种新冠肺炎那么简单了。全球将会有 3.5 亿人感染病情。比格斯还跟着很认真地说，人应该恢复对神的信仰。比格斯就说了，信神是不应该带有私人的目的，是发自内心真正的善良。神就对比格斯举了一个例，当一个5岁的小孩子跟他爸爸说爹地我爱你的时候，他是真心表达自己的情感，没什么其他功利的想法。比格斯还说到，如果人可以将自己做错的事写低佢，衷心改过自身，就会得到神的慈悲庇佑了。还有现在在 YouTube 上面，有些人写赞美神的歌曲，亦有人在那里歌颂神，甚至有很多人在那里讲预言，甚至是为了攞奖，有些还出书来赚大钱。他们追求名利，想得到世人对他们的崇拜。他们的动机不纯，随着这个灾祸的降临，他们这些频道将会一夜之间全部消失，灾难就会降临在这些人的身上。
我曾经看过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古代的东汉也都出现过一次很犀利的疫情，足足的疫情呢有20多次那么多，百业萧条，人根本上就无法生存了，苦不堪言。咁呢个时间咧，有个道教天师张道陵仔四川帮啲百姓医治疾病。佢帮人医病嘅方法咧就好特别嘅，唔使食药噶，佢就叫每一个病人亲自喺张纸度写咗自己嘅一生， 做错咗啲咩事，又犯过咩罪，写好咗之后呢，签咗个名就掉咗喺啲海水里面，同时要诚心跪喺度向天地神明发誓，承诺永远唔会再做坏事，要改邪归正，重德向善，敬重神明。于是乎那些病人呢真的慢慢就好转了，跟住个疫情呢亦不知不觉消失了。不要觉得是咁啱得咁巧啊，啱啱啊正哥讲緊嗰个布兰登，又是神叫佢转告世人，将自己做错嘅事写喺张纸度，道理上真係一模一样㗎。所以信唔信呢就由你啦。唐人街粤语见闻，预言一旦灵验，全球24小时内变天。节目是由以文、李静、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请听热点观察。
习近平放软话，川普是不是会放过中共？法国调整全球战略引发中共关注，威海海景楼11元拍卖，释放何种信号？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11月9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尘埃落定，前总统川普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即使他在竞选期间曾多次表态将会对中共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但中共在选举结果揭晓后很快就放软话，习近平第一时间发出了贺电，表达愿意通过和平共处和合作共赢的方式和美国展开对话，似乎在寻求缓和和川普政府的紧张关系。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川普可能依然不会对中共手下留情，他对中共的强硬政策极有可能会升级，比中国经济和地缘战略造成更大的压力。根据中共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川普当选后不到24小时就致电祝贺，并提出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观点。中共媒体随后亦发表了相关评论，强调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并提出要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种表态和习近平过去对美国的强硬态度有些不同，尤其是在他第一任期时曾一度宣称要引领全球发展。独立评论人士指出，习近平这番表态主要是面对国内和党内，试图通过一种较为柔和的方式来回应外界对中美关系走向的关注。评论认为，即使中共在表面上释放出希望稳定中美关系的信号，但实际上他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的战略布局并未改变，美国的立场依然强硬，尤其是在经贸、军事和外交领域，美国并不会对中共的扩张行为坐视不理。川普上次担任总统期间实施了前所未有的贸易战，向中共加征了大规模的关税，而这次再次当选后会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据报道，川普计划对所有中共入口商品征收高达 60% 的关税，远高于他在第一任期内对中国征收的 7.5% 至 25% 的关税。这一措施无疑会比原本就面临经济困境的中共经济造成更严重的打击。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内需疲弱、房地产市场低迷以及消费信心不足，中共目前高度依赖出口来带动经济增长，如果川普的关税计划得以实施，将直接冲击中国的出口，预计将导致中国 GDP 下跌 2.4%， 进而引发大规模的经济衰退。中共已经为此作出了应对准备，包括减息、下调存款基准利率等刺激措施，力图减轻外部压力。中共经济学家亦警告，这一系列措施可能远远不足以抵消关税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此外，如果无法通过其他国家转移部分贸易，中共的经济将可能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国际经济学者认为，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川普的关税政策将成为中共经济结构调整的催化剂，甚至可能导致中国经济长期疲弱。即使习近平在公开信函中提出要加强对话和合作，但中美之间的矛盾和竞争依然根深蒂固。专家分析认为，川普即使愿意在某些领域和中共展开对话，但他对中共的强硬态度是不会改变的。川普曾明确表示，美国的经济利益不能够继续被中共利用，尤其是在贸易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上，美国将采取更加果断的措施。台湾问题无疑是未来中美关系最为敏感的话题。川普在担任总统期间多次表态支持台湾，并且加强了对台军售，而且川普和习近平的所谓友好关系并未令他在战略上作出妥协，反而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推动了印太战略的实施。专家指出，从整体战略来看，川普关注的是如何保障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这个包括制衡中共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随着川普的再次当选，台湾问题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川普不会轻易出卖台湾。专家指出，川普的外交政策通常是以美国利益为主，尤其是在涉及中共的重大议题上。虽然川普提出台湾需要支付保护费的言论，但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会放弃对台湾的保护。叶耀元教授认为，台湾的国防力量将继续得到美国的支持，川普会加大对台军售，提升台湾的自卫能力，从而降低战争爆发的风险。他指出，虽然两岸关系紧张，但战争的成本太高，无论是中共定是美国都不愿意走到这一步。蔡神坤亦表示，川普的强硬政策并不会因中共的软化表态而改变。川普在第一任期内已经明确指出，中共是美国最大的战略威胁，他会继续推动这一战略，即通过多方面的军事和经济手段压制中共的扩张。即使中共试图通过柔和的语言来缓和局势，但美国的强硬立场依旧不会改变。川普的经济打击、地缘战略对抗及对台湾的支持，都可能进一步加剧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全球范围内，这个局势无疑将引发广泛关注。国际社会怎样应付这一变化，仍是未来几年内的重大课题。近日，法国计划将它的核动力航空母舰戴高乐号部署在印太地区，标志着法国在全球战略上的重大调整。此举不单止展示了法国对亚太地区日益重视的态度，亦体现了它作为全球军事大国的角色日益凸显。根据法国海军的声明，这一部署预计将大幅提升法国在亚太的军事部署，并增强法国对区域安全和国际行动的影响力。根据法国海军新闻的报道，预计戴高乐号将驶向亚太地区，并首次访问日本和菲律宾。这一部署计划在法国海军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法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活动将进一步扩大。部署期间，约3000名海军水手和飞行员将参与多个演习任务，重点关注印尼海峡等重要航道的海上安全。此外，法国海军计划在这次部署中加强与区域国家的军事合作，进一步提升法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影响力。虽然法国尚未透露航空母舰战斗群的具体路线，但法国海军的高级官员表示，戴高乐号将远赴地中海东部、红海、印度洋和太平洋，部署任务包括加强海上安全和军事训练。这一举动立即引发中共的不满。事实上，中共一贯对外部军舰穿越台海等敏感水域表示高度关注。法国军舰木月号最近通过台湾海峡时，即使没有受到直接抗议，但这件事件依然引发了媒体和分析人士的广泛讨论。法国政府表示，印太地区是全球经济和战略的关键区域， 法国作为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必须在这个区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次戴高乐号航空母舰的部署被视为法国在印太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步骤。航空母舰的任务不单只是军事部署的展示，还包括加强和亚太国家的军事合作，提升法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法国在亚太的军事布局无疑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随着戴高乐号航空母舰战斗群的部署，法国不单止在印太地区增强了军事影响力，亦加强了和该地区主要国家的合作关系。近日，山东威海一位女士在某平台的拍卖活动中，正是用了11元的价格成功投得了一套海景楼。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很快在网络上传播，引发了广泛讨论，很多网友感到震惊，同时亦对房地产市场未来产生了深刻的思考。海景楼真是跌到这么低的价格？这一事件除了令人惊叹，还隐藏着风险和挑战。这位女士通过一个拍卖平台，以11元的价格拍到一个海景楼，建筑面积为 42.07 平方米，间隔为两房一厅，站在露台就可以直接欣赏到大海的美景。不过当平台工作人员试图联络她确认资讯时，意外发生了。最初接到电话的是她丈夫，听闻妻子以11元价格拍到一间海景楼之后，丈夫第一个反应就是认为这个是骗局，很快就收了线了。平台工作人员随后再次联络了这位女士，并同她详细解释了活动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最终这位女士确认了这个惊人的消息，她表示自己一直梦想拥有一间海景楼，这次活动虽然抱着试下的心态来参与，却有意外收获。这件事被披露之后，另一些网友猜测楼价是不是真的已经便宜到这样。有些博主分析指出，海景楼曾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美的环境而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不过近年来，尤其是在一些三四线城市，海景楼的市场表现出现了分化，部分地区因为人流流失和供应过剩，价格下跌的幅度非常明显。以某沿海城市为例，2019年的时候，一间100平方米的海景楼售价为180万，而到了2024年，同一个单位就已经跌到去75万了，而且价格还在继续跌。这样的价格变动无疑令市场充满不明朗因素，亦促使大家对海景楼的未来产生质疑。即使这个物业价格这么低，是否能够顺利过户？是否能够承担后续的税和维修成本呢？仍然是买楼人士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即使11元拍到一间海景楼的消息令人咋舌，但亦有专家提醒，类似的低价拍卖活动往往伴随着一系列复杂的条款和条件，例如高额的税款、繁琐的过户手续，甚至可能其他法律上的问题，导致即使买到物业依然无法顺利完成过户，或者面临无法预见的风险。同时，这类超低价拍卖活动经常吸引大量参与者，但实际上很多物业可能因为地理位置欠佳、产权问题等原因，未能吸引足够的买家或投资者。这个是一些海景楼价格下跌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楼价看起来很便宜，但是后续的各种隐性成本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可能会令买家陷入困境。这一次11元拍卖到海景楼，虽然看来好像是一场很幸运的偶遇，但反映出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市场分化已经是不可忽视的现实，楼价下行的趋势令很多曾经被视为保值的物业开始面临巨大的挑战。对于买楼人士来讲，这样的事件既是一次幸运的意外收获，亦可能是一场需要谨慎判断的投资风险。无论是怎样，面对日益复杂的房地产市场，理性投资、谨慎决策始终是买楼人士最重要的原则。以上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